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他们就要跟她分开，不可以在一起，然后就是要离婚了，要休妻。然后呢，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需要再休妻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样子的故事，这样子的教训，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应用的？我们在我们生活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功课？那我想这是不容易哈。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那我发觉要看这件事情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新约跟旧约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那也谢谢 Jeffrey 今天讲了这个旧约的，跟新约的，这之间的差异。那我们可以大概再把它归纳一下。首先呢，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在摩西的西乃山啊。摩西跟神跟摩西定了他的规定约定，那特别都是在主要的颁布的就是律法，所以呢，神把很多的律法从十诫开始，然后包括要怎么样子相处，怎么样子祭祀，怎么样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犯了这个罪的时候要受到什么的结果，通通在这个时候，他就把一个很明确的律法完全就哎呀。work 来，关弟兄帮个忙好吗？这个好像没有电还是怎么搞的 所以呢，哎，没有，还是那一页，还是那一页。所以我们说那是律法时期。律法时期呢，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这个律法。可是呢，到了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自己跟他的门徒，跟我们所有的人定了一个新的约。就是好像在哥林多前书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啊，为你们舍的啊，所以他的身体为我们的舍，他的血为我们流，这是主耶稣跟我们所立的一个新约。那由于主耶稣立的这个约呢，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那这为什么这个一定要先把律法放出来之后才到恩典时代呢？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件事哈。这是应该是很聪明，应该说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律法的时代，神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犯法的，什么是得罪神的事情，那我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什么样的，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会得罪神，所以一定要先有律法之后才有恩典，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说，当你知道你犯了罪之后，神把你的这个罪能够除掉，这个就是恩典。所以呢，这个主耶稣来了之后，最大最大的功效就是恩典事情。那在旧约的时候呢，罪那个在亚当跟夏娃他们之后，那个时候神跟他说，在伊甸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可吃，但是就唯独这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就是神跟亚当夏娃定的法律，这就是神跟夏娃立的，首先立的一个规矩在那里。但是人犯了罪，那不管是新约也好，旧约也好，所有的罪的工价，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那时候是旧约的时候是死，到了新约还是一样死，这是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则。那但是呢，在旧约的时候，因为新约还没有来。所以呢，在那个时候赎罪，他们必须靠着献祭啊，靠着羔羊的血，靠着动物的血啊，才可以赎罪。然后呢，可是到了新约之后，是因信称义来赎罪。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而流的时候，我们就被赎罪了。下一章。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律法它一个最大的功用，它并不是说要定你的罪，当然它的副作用就变成是定你的罪，但是它主要的目的是告诉，让我们能够所有的人能够了解，这个就是神所设的一个规范，这就是一个规范，你不要跨过了这条线，这是你可以在这条线里面，你可以完全的自由。那所以说，我们说律法呢，是我们蒙训的一个师傅， 它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将来我们还会真正会去欣赏，我们才能够体会，基督的宝血啊，这个恩典它是确实是非常的宝贵的。就好像这边说，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啊。这今天啊，杰斐都带我们读过。好，下一个章。好，我们大概知道了一下新约跟旧约它的不一样，完全就是因为主耶稣的降临，所以新约跟旧约完全的不一样。那完全的不一样之后呢，那我们看一下在旧约里面我们讲的这个婚姻观是什么？我们还是念一下吧，那个也没有麦克风。我们今天从李斌这边开始念。work 啊，好吧，李斌，你就当用那个麦克风。好了，就直接念吧。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二人结为一体，当心不可分说的也，虽然神愿意，也要立明道多人，三教合一，为我知道你们乃是超变的权利。前进的后因，所以当自己的心随耶稣的名字葬在父母面前，感受你的心。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做先知的时候，你的情报在这里都是有的。骗子们，所以当你遇到神，你的心有所诀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
好的，谢谢。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神已经很明确的定出这个婚姻是二人要成为一起，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夫，一个妻，并没有其他的人，也没有父母。所以呢，神当初在很早很到刚刚创造人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婚姻的法定下来了。然后，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他说得很清楚哈，他是愿人得一个虔诚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从古到今，这些只要是不管是多妻的也好，多夫的也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啊。然后这边更强调说，休妻的事和强暴待妻的事都是神所厌恶的。好，下一个，你请张黎。 好，下一张。您请杨妈妈。铸造，好的，谢谢。 这边很清楚的可以看见，神当初要他们不跟那迦南地的人，跟他们混在一块儿，不要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不要把女儿嫁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会随从他们那边的习俗，开始吃他们的祭物，开始拜祭他们的神，行邪淫。所以这是神所最记恨的，也就是当初为什么神他要把他们所有的那些百姓呢要灭尽。那从现在来说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在那个时候神没有其他的办法、神没有其他的办法，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来保守以色列人，让他们不受到附近他们这个环境的污染。好，下一个。没错，
这个读了吧？哎，
下一张，对不起啊。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就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他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
好，谢谢。这是生命记24章，也就是说摩西那时候写给那些百姓。那时候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你娶了妻之后发现有不合理的事很简单哈，第一个不合理的事或是不喜悦，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的手里。所以在那时候要休妻好像是根本没什么阻拦你的哈，你只要觉得他有不合理的，你不喜欢他。怎么是不喜悦你吃饭的时候他没有来伺候你，这叫不喜悦。所以这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摩西确实神确实并没有给一个很严厉的方法让他们不能休妻。而且呢在那个时候呢，但是神他其实是憎恶做休妻的事，就好像我们刚才那一张 slide 看到的。好，下一个。然后到了新约之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到底神他的对于休妻的观念和婚姻的观念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请下一个。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
好的，谢谢。所以在到了新约的时候，可以看见主耶稣他再一次提到婚姻的观念圣经里面神的婚姻观从旧约到新约是完全一样的，并没有改变，是二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呢为什么摩西那时候说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他说因为你们的心硬神为了体谅那时候百姓的心，所以呢就准许他们休书，神允许他们休书，并不是神喜悦这样的事情。那他特别说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所以只有在这一个条件之下那是许可的。好，下一个。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而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好，很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里面谈到的这件事情啊，他讲到已经嫁娶的哦，我吩咐他们啊，不是我吩咐，是主说的啊啊，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然后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然后呢，万一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有不信主的，不论是妻子也好，无论是丈夫也好，有一方是不信主，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你就不要分开。为什么呢？他说到底下，他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的，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已经成了一个先决条件啊。神说你们不要分开啊，你做妻子的呢，你就希望你的丈为你的先生祷告，为你的丈夫祷告啊，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他呢？你怎么知道他将来不会得救呢？同样的，做丈夫的，如果你有一个不信主的妻子，没有关系，你为你的妻子祷告，你在家里做一个好的榜样，有一天你的妻子会被你所感动的。所以新约和旧约，由于主耶稣的到来，他给了人一个新的力量，从此因信因信称义之后，确实我们在很多事情的做法上会改变，但是那个神的那个原那个理，神的那个道理，神的真理并不会改变。好，下一个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你请那好，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异恶，异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好的，谢谢。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它的上文和下文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说你们这个信主和不信主的不能够结婚啊。他并原本的经文并不是谈到这件事情，但是从这一段的从这段的描述和他的道理来说呢，不信的跟信的，他们本来一起要做一件事情，他们面对了同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看法，他们的做法很可能就不会一样。所以呢，他就说不要同父异二，那义和不义的你本来就没有什么相交的，光明和黑暗也是没有什么相通的。对，但是这个原则呢，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听好啊，这是应用，而不是说这是神对人的教导，可以应用在婚姻上面。如果你今天有时间，你有这个，你有做选择的时候呢，你能够选择，你选择一个信跟信的话，那是最好啊，相信的跟相信的最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很多的事情上，你们会有相同的看法，会有相同的 baseline foundation， 你们所站的起跑点是会是一样的。那同样的，人家就说，哇，那基督徒跟基督徒结婚还是有很多的 conflict 啊。你看现在教会里面离婚率那么高，那不是都是信跟信的在一起吗？没错。但是呢，就说感谢神，在基督徒的婚姻家庭里面还是会面临很多的冲突。同样的，撒旦他要攻击神的教会，他要攻击我们的家庭，这即使两方都是信主的，还是会有很多的冲突，因为人本来就不一样，人本来就不完全。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件事情很美的，就是说你们可以同时站在神的面前，同时站在圣经的面前， 来面对这个问题，来面对这个冲突，来解决这个冲突。这是跟信跟不信的人，但是一个信跟一个不信的人，当你们面对这个冲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的解决方式可能就比较要更费一些，更费一些周章，更费一些心思了。 OK， 下一个。好，那我们说到应用吧，我们把基本上就是整个以斯拉、以斯拉记、我们从头到尾我们读完了。那我们可以看见以斯拉记它是首先、这个有两个人，他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以斯拉，他们先后从巴比伦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他们重建了坛，重建了圣殿。那首先是所罗巴伯重建，然后以斯拉开始把神的 律法带进来，所以可以看见到它有个顺序在那里。以斯拉并不是最先回来的，他最先回来的是重建。所以呢，就是说当人只有在帮你的心态预备好了，当你的环境预备好了，你才可能听得下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可能你才有这个心能够安静的心，能够安静你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才可以听得下神的话语。在那个时候，当你听得下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才可能看得见你的罪，看见本身的罪。所以神安排所罗巴伯第一个归回，安排以斯拉第二个归回，都是有他的智慧在里面。那休戚呢，可能是当时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情况之下。那上个礼拜静宇也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接下来四百年神已经没有话语给他们了，所以要他们如何把他们的敬拜，把他们的生活都能够清清洁洁的维持这四百年，直到主耶稣的降生，不容易啊。所以必须用这样子比较很强硬的一个办法，非常用一个不得已的办法，让他们维持他们的纯洁，维持他们的圣洁。 OK，到了现在恩典时期呢，神赐下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神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信跟不信原本是不相配，但是呢，神还是有他的一个，我们说他的这个转折性 flexibility， 神让我们能够在凡事上，我们能够借着他，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另外一半祷告，为我们的家祷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功课。家庭真的是很重要，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多少的破碎的家庭，多少的社会问题都是家庭没有处好。特别是现在说很多这个shooter 到处枪拿着枪枪杀的，这个大部分都是出于一些在家里面一个是破碎的家庭，或者说他本身遭遇到很多很不平衡的事情，让他心中会有这样子的走得那么偏激。所以一个健全的家真是很重要，特别在这个时候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们今天基本上就结束了以斯拉记，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尼希米记。尼希米记呢，这是尼希米这个我们都知道是非常有趣的哈，它的背景，它是一个酒镇，喝酒的，品酒的，藏酒的，也说是挡酒的替死的。但是呢，他能够当他听到了耶路撒冷被欺辱城墙被烧毁，他能够愿意回去我们不晓得带了多少人，事实上可能这一批人可能是最少的，他能够回去。然后回去了之后呢，他却很有计划的建造城墙，这很不容易。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说我们教会有很多这个 caterpillar 的 engineer 很有恩赐，说文岗吧，你要他盖一座墙，哎呀，真是像吃蛋糕一样 piece of cake， 对不对？太轻而易举了。但是你说我们请 Mason 要做这件事情，哎，可能就稍微要花点功夫了，因为 Mason 毕竟他不是这方面的的专长，他是学财政的，对不对？ 你把钱拿给他，他可以把你管得很好。但是你叫他去盖一个东西，盖个房子，哎呀，是有点难处。对，今天这个尼西米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他照理说，他对于这个修城墙啊什么的，一点都没有，没有概念吧，你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他对于管人，从他的职务来说，应该也没什么概念。可是他却能够把这些每一件事情都井井有条啊！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的都可以祷告，都会祷告。我们一看见他每次遇到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情他做的就是祷告啊！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基本上把一些 background 稍微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继续看他怎么样来建造城墙。我们到哪里了？
那
对，
是。
等一下，顺便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会是尼希米记的最后一堂课，然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是请杨澜来上课，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到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继续把我是没有上完的上完，然后我们还会继续教以斯帖，所以我们把以斯帖一起教了。
那是大祭司以利亚师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建安利门上，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兰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英利的儿子撒该建造，哈希拉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锁。其次是哈格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建修造，其次是巴拉的儿子撒都修造，其次是提戈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位不用兼，当他们主的工作。
好的，谢谢。从这里开始哈，从尼希米记第3章开始就讲到他们怎么样子建造城墙。那他建造城墙呢？他一开始他讲到说大祭司哈，连大祭司都下来做事了。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起来建造羊门啊。为什么那边叫做羊门呢？可能就是那个门呢，是当初他们的羊从那边过来，要到圣殿那边去啊。所以呢，就分别为圣，安利的门。然后呢，还分别为圣哈，你看，因为只有大祭司啊，他才可以，好像，对吧？高利这些整个的城墙，让这个城墙为圣，其他的也都没有分别为圣了。所以特别是大祭司的时候呢，他提到分别为圣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再请你特别看哈，到了第二节，他说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所以呢，我们看前一，不是前一章。下一张，看下一张。对，这里你看到阳门是在它的右上角的位置，看到没有？那个阳门。然后呢，鱼门、谷门，然后接下来到了另外一个谷门，然后粪场门、泉门、水门、马门、东门啊，这样子从我们逆时针绕一圈。这时候，这个是大致上以前的城墙。那然后他们就隔着这个，就是。挨家挨户就按照这个顺序，从阳门开始这样子，然后到鱼门、到谷门这样子往下走一圈。所以他说其次的意思呢，就是说在大祭司家建造的下一个部分呢，就是轮到另外耶利哥家来建造。好，我们回到刚才那一页。还有一件事情哈。你看到哈，这个第5节他说提戈雅人，雅没错吧？提戈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所以哈，你可以看到这有钱人还是很偷懒的啊。这有钱人他们就不做事了，他就把就叫其他的人去做哈，所以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那个什么味道在里面哈。好，我们往下看，对，下面是。
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带的儿子米舒兰修建古门，加衡量按门扇或厕所。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流人雅顿和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拿雅、哈拿尼雅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耶的儿子李法雅修造。其次是阿鲁莫的儿子亚大雅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书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
好的，谢谢哈。这边看见有几件有趣的事。第一个呢，就是提到古门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在最左边的那个门叫做古门。然后呢，这些人修造直到宽墙，宽墙就是古门边上的一道往下的一个墙哈。然后呢，又提到耶大雅对着自己房子建造，就是说，哎，他的屋子住在这边，那个墙就在他的对面，所以他就对着他的就在屋子前面呢，就在那边修造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哈。还有第九节他说，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哦、这个利法雅是户尔，户尔是干什么呢？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哈。我们、所以就是说那时候耶路撒冷分好几个区，每一个区呢、有一个区长，所以呢但这个区长呢就是这个户尔，户尔他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有趣的，就是说第十二节管理耶路撒冷另外一半的那个人叫做哈罗黑，他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你看不简单哈，这女儿们都上来 干活了啊。所以可以看见那时候他们真的是能够有力气的就都用了哈，不论是男的是女的都一起来建造城墙哈。好，下面一页、啊、这边就是讲到耶路撒冷分成五个区，有耶路撒冷，还有一个伯哈基林、米斯巴、伯树、啊、等一下我都会看到这些名字，还有基拉。然后呢特别是耶路撒冷、伯树、基拉又有两个半区、啊、所以呢他们都有一些的、区长，所以即使他们是区长他们还是一起来干活。所以看到大祭司来干来修墙，这些区长也来修墙了。好，下一页。
哈嫩和撒拉雅的居民修建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场门。管理哈伯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管理米斯巴哥和西的儿子沙人修教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园希罗雅池的城环，直到那从大门城下的台阶。其次是管理伯奋的一半贾普的儿子尼西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直又到挖神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
好，谢谢。这里提到一个古门啊，那个古门的话呢可能就是那个门外面它有、一个山谷，然后呢一个门的名字叫做粪场门、啊、真是很难听啊，为什么用粪场门呢？这个粪场门就是因为在那时候可能他们就是就像中国的皇宫一样啊，那个大粪挑了要挑到外面去的， 所以呢，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成分呢，就从那个门走出去，到外面去，倒在外面，倒在哪里我不晓得，反正就从那个门走过，所以那个门呢就叫粪场门，叫做 Dung Gate。哦，现在你如果去 search 的话，这些门都在，当然就是后来才盖起来的，然后现在这个门又宽又高啊，跟以前的门比起来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OK， 好，下一页。
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拉一半哈撒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希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武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杰利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府门。
好的，谢谢。可以看到哈，第二十节就说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府门，就是说正好绕了一圈哈，从这个逆时钟的方向啊，从阳门开始，大祭司一直又回来了。好，再往下。
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实的府门直到以利亚实府的尽头，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便雅悯与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亚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希拿达的儿子丁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
好的，继续哈，就说他到了修到了这个以利亚实的房屋之中，他继续往那边修。好的，下面一个。下一张。
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往上攻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实是巴路的儿子比大雅修造。尼提林住在而肥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实是提哥亚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而肥勒的墙。
好，谢谢。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呢，有些墙它会是突出来的，突出来的话呢，可能当时是守卫的时候方便使用。然后呢，还有特别提到尼提林住在俄斐勒那个地方，所以呢，他那边的提哥亚人修了一段对着那个直到俄斐勒的墙。好，下面 ，OK，
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英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示迦尼的儿子示玛雅修造，其次是示利米亚的儿子哈纳尼亚和撒拉的第六子塔论又修了一段，其次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苏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林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
好的，谢谢。所以呢，到了第三十二节，基本上所有的修造就通通结束。在这边可以看见一件事，我很讶异的就是，他 他能够那么仔细的把每一段每一段是谁哦在那边修造都能够列出来。那我就是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大家都一起修呢？然后从头开始一起走出来呢？走一圈呢？不是比较简单吗？但是后来我发现他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他这个是这种平行法，我说的那个叫做渐进法。平行法呢，就说每一个点都安排好，到底是谁和谁谁谁谁已经都指派好了。所以他第一个他自己要先去做功课，哪一段到哪一段是谁，哪一段到哪一段是谁，他自己要去做功课，把他都安排好了之后，他们可以同时的修造。他们同时的修造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我们知道他们在修造的时候不是就是修造，不像我们在这边要盖教会的时候就盖教会，因为修造之后有人要来迫害他们，有人要来打他们，有人要来找他们的麻烦。所以呢，等一下可以在后面可以看到，所以当每一段都同时修造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城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在，所以他们要来找麻烦的话呢比较不容易。然后而且呢每一段都有人在这同时做的时候呢，他们的进度他们的速度来说基本上还是相当比较快的。也许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说，你修造门墙城墙哈，就是一段一段并不是很大，如果所有的人都挤在那里根本没有办法做事。就好像我想到我们当初在贴那个塞顶的时候，那个我们的这个教会不大，可是你塞顶你没办法，你一个塞顶你没有办法很多人一块儿做，你一定非得就说 OK 你做这一块我做那一块，对不对？但是塞顶是也不一样，它是有个顺序的，你要这一后面要卡前面，后面要卡前面，那所以呢那情况又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因为它城墙的那个范围并不是很大，你没有办法很多人挤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最好的办法还是少部分的人哦自己负责自己的家门口最好。所以他就把他整个都弄出来了吧，甚至连银匠和商人啊都抓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尼西米是很有用人的这个能力，他非常的领导能力的，所以他不止会祷告，他会计划，他还很会用人。好，我们看下面一个，开始了，
参巴拉，
对，没错。
安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耻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
吃倒。Yeah. 那你看哈，这两个人我们牵头讲到哈，参巴拉和多比亚这两个就是我们说的 troublemaker 啊。他当初他们要来的时候呢，这两个就不太高兴，现在呢开始发怒，大大的恼恨，然后呢嗤笑他们，然后说一些风凉话啊，所以开始了。所以当神的灵神的名在做工的时候，这些撒旦的工作不会停止的啊，他们一定是跟着就到的。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所以我们常常要预备着撒旦要做工，要拆我们的墙。好，下面一个。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好的，谢谢。可以看见哈，这个他马上就开始祷告哈。当这些攻击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他就是，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 啊，因为我们被藐视，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把他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带领他们，让神来保护他们哈。好，接下面我们就交给李斌。
三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斯图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筛堵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盟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
好的，可以看见的啊，除了三巴拉和多比亚之外呢，他又找了其他的人啊。他把亚拉伯人、把亚门人、亚实图人啊，不晓得找了多少个帮手来了，所以变成一派了，好像一个 gang 一样，一个帮派一样，就来出手要攻击他们。当然，他们听见的就马上受到了影响啊。下一章。
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
好的，谢谢。可以看见哈，又一次祷告啊。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他不是只有祷告而已。他不是有他的工作，并不是只有停在祷告上面。他除了祷告神以外呢，他还派人看守，而且是昼夜的防备，白天晚上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不需要担心说，哎，我们家人会被人闯进来，你只把门锁好，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当过兵的话，你就知道，你这晚上都还得起来两个小时要去站岗的。我想 Jeff 应该很有。杰克瑞是查哨，他是官，我们是兵的话，我们要站岗的。Yeah, 所以要昼夜的防备，昼夜的防备。那看到这边就是说他们不是只有、在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神啊，让你解决所有的问题吧。啊，主啊，你是大能的神啊，通通交给你了。他不是这样子啊，他还派人看守我们。做神的工人就要付上神的代价，该付的代价，而且是昼夜的防备，昼夜的防备。但是呢，到了第十节啊，自己的人说一些丧气的话，他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啊。”常常我们自己会说一些丧气的话啊。然后呢，再加上他们的敌人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的中间杀他们。只工作止住，哇！敌人放出狠话来了。好，下一页。
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四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痛处，我查看了，又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
呀，很好，谢谢。可以看见哈，住在附近的犹太人啊，是靠近敌人居住的，就说他们离那个敌人比较近的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他们说，我们必要，你们要回到我们那里啊。就是说他们真是威胁他们，他还不是说要杀他们吗？所以这些犹太人十次从各处来见他，他们真的是怕了。所以呢，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低洼的空处。那，所以我们说，这个尼希米他真是为、他会祷告，他也很会计划 很会安排。然后呢，在这边他更是一个会鼓舞士气的。他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而战啊！”我觉得在战前喊话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们要为你们的国家、为你们的妻子儿女而战。所以啊、所以他们一面工作，一面要拿刀、拿枪、拿弓，不容易，不容易。下一章，
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面，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
好的，谢谢。你看哈，仇敌听见啊，他知道他们的心意，然后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神破坏他们的计谋，所以就不来了。OK， 呀、yeah, ，好，下一章。
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
好的，谢谢。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尼西米不是只有说，哎，你们去吧，他是说我和弟兄仆人并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着兵器，所以他自己也是带着兵器，他自己也是去一起做工的啊。然后呢，是白啊、个人和他的仆人在晚上就住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人比较少，好像相对比较少，所以在夜间可以保守他们。下一章，
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人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未比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
啊，很好，谢谢。他们好不容易解决了对外的侵扰，这个现在来了内忧啊，刚好不容易把外患解决了。现在接下来的就是内忧，而且内忧更严重。什么样的内忧呢？你还记得他们都是从巴比伦回来的。他们在巴比伦做什么呢？他们在那边很发达，因为他们这边从商经商，所以他们知道怎么样去赚钱，知道怎么样去放高利贷，知道怎么样去从他们的朋友弟兄中才能够从他们的把他们的钱收到自己荷包里面啊。所以他们回来之后也是做一样的事儿，那所以呢，有些人比较穷呢，就说他们已经没有儿哦，对，第一个是儿女众多要去要粮，那把他有的是把他田地葡萄园典当，那有的是借了钱的，所以他们已经没有力气了再来做这个，因为我们必须要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来谋生。哇，这打击可大了啊！好不容易刚解决了一个问题，现在又来了一个问题。好，我们再往下看啊。
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指责贵这什么字？纣啊！哦，
嗯，
差劲了，我现在 就指贵州和馆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于外邦人，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我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诽谤我们。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如今我劝你们将他们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并向他们索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1%的利息都归还他们。
好的，谢谢呀。这里就是这些人啊，个人向弟兄取利啊，不只是借钱给他们呢，还跟放高利贷。所以呢，那林希密怎么办呢？那些都是贵胄和官长啊，但是都是有钱人啊，所以呢怎么办呢？他就只好召聚大会来攻击他们，然后呢就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毁谤我们。所以呢他要他们都免去利息，那他们愿意吗？看下去。
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行。我就招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必照着所应许的而行。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们，又赞美耶和华，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
好的，谢谢。这里哈，这些犹太人呢也是很听话哈，还是很不错的。基本上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你的话而行。那所以呢，他们就宣了誓啊，愿意起了誓，愿了必照所应许的呀。感谢神，他们愿意顺服他的这个教导。下一章。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结束了哈。基本上尼西米被神所感动，13年以后呢，13年就是从以斯拉归回的13年后，他回来之后帮忙修建城墙。他虽然是一名酒政，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些我们说工程方面的计划，可是他神给他一个祷告的心。他在祷告里面呢，他计划，他安排预备，然后他也愿意花他的功夫去预备各样的工程，所以处理得很好。然后他还面对着三大挑战。第一个挑战呢 是工程修改建造城墙的挑战，第二个挑战呢是外患的挑战，第三个挑战呢是内忧的挑战。所以呢他都能够靠着祷告，靠着神给他的力量，他能够慢慢的解决。然后这特别是内忧的这些弟兄呢取利，所以他就要求他们免去利息，他们也愿意答应了。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到目前 一路上还算是很顺利的。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有问题吧？没有没有。那我们从下个月开始，下个礼拜应该是 McQueen， 下个月开始我们会杨澜带我们讲这个尼斯拉跟尼西米，然后呢我会从4月份再把我们讲完的继续下去。 OK， 好，那我们请杨澜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阿门。好，谢谢，谢谢。Yeah.